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生活法律生活法庭，大家的问题很多哇，最近都跟那个交通上面是有相关的哦，包含了这个毒驾啦、酒驾啦，还有这个一些哦，这个比较不小心的都跟车祸是有相关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会回到了现场哦，大家会邀请哦，最近在处理这些案件，也是我们的永贞检察官来帮忙大家解决哦，就是发生后的一些相关处理案件跟流程，还有刑事责任。我们一再在节目里面都跟大家讲哦，都已经修法了哦，这个真的真不要自己以身试法哦。所以我们待会来跟大家聊聊，尤其现在的人使用的交通工具哦，都是哦多拜啦、脚踏车啦、电辅车啊等等来做代步，所以呢有很多的这个交通状况哦都会常常出现。那当然呢交通事故呢最常发生的肇事原因哦，我们待会会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不过呢先来看一下就是在这么多的交通事故里面，一旦真的碰到的时候，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去跟这个警方说明，还有就是说第一个现场真的是不能离开吗？还是说离开了可是是双方都讲好了，为什么到最后我变被告？好，这个也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大家也让我们永贞检察官来帮你回答咯。好，我们马上回到现场来找找我们的永贞。
城市像一座迷宫，谁说一个人不能走出？与你相爱，你忽然不懂，你退出，再多分岔路，回忆很清楚，我慢慢重组。每天我和坚持不哭，曾经他们和我一样相信幸福，这一刻孤独待在房里住，我怎么居住？怎么在爱里为家幸福？少一点自由就
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的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讲到了这个交通事故，真的太多太频繁了。那对于这个交通事故来讲，最常发生的这个肇事原因哦，那么依据整个主管机关的一个统计哦，常常看到的就是哇，没有保持行车距离，或者是你没有打开你的安全灯，都是公民灯啊，那两颗头灯啊，或者是转弯呢，你没有依照速度减速慢行灯的太多了，或者是变换这个车道你也没有打灯，或者是说未依规定来让车等等。还有另外一个这个很多都是 无照驾驶也有，或者是说导致一些交通事故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不管是人也好车也好，当然呢大家都不希望碰到，可是真的碰到了，或者是说有些人真的是常常发生，好，人家讲的累犯，所以我们接下来好好的了解，那也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也赶快回到了现场，找找台北地检署高永真检察官了，我们赶快让永真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主持人午安，以及各位听众午安。
是我们才这个讲到齁，就有人说齁，那个光明灯不打看不到啦，就是那个遮头灯啊，哎哟，那个请大家注意，真的，因为呢有时候这个天气多变化的，有时候白天是可能上午是大太阳，大太阳也很容易出状况，对不对？太阳太大，
对，
所以齁，这个所以不能说齁没有。那当然这时候呢，我们怎么样来让我们的一般民众真的碰到的时候，怎么样来自己的权益，还有另外一个怎么样来配合警方，再一个怎么样来去碰到这个所谓的司法程序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面对问题，我觉得这很重要。
对，其实齁我们一般民众应该是比较没有需要到要跟警察跟警方来做一个打交道的动作，但是如果说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哦，那就必须要跟警察、跟司法机关打交道了。这时候因为这个交通的事故会需要进入司法的流程嘛，所以就想要趁这个宝贵的时间哦，让各位听众稍微了解一下哈、对于这个相关的一个刑事诉讼的一个交通事故处理程序有一定的了解。那通常这个发生之后呢，这个交通事故所引发的可能是刑事责任部分哦，是指说因为在交通与事故的发生的过程中，那驾驶人也就是行为人，如果说你按他的情节是应注意而能注意的，那因为未注意而不当驾驶，例如说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哈，你应该要保持安全距离，但是呢你却没有去注意到这样的行为，导致去追撞前方的一个车辆的话呢，那这样的一个不当驾驶行为如果导致前面的车辆哈的一个他人的一个受伤，那甚至是很严重的，如果是死亡事故的发生的话呢，这时候就会构成了刑法上的一个过失伤害。那也有可能因为如果受的伤比较重，就是过失致重伤，甚至是过失致死的这样的一个刑事责任哦。那要跟这个听众特别介绍，就是旧法的时候，甚至连如果说你的驾驶人也就是行为人他是一个连接车、大货车或是计程车有具有特殊驾驶执照的这个驾驶员的时候哈、那他会认为这个时候你发生的车祸是属于执行业务上的这个过失驾驶，那这个在旧法时期甚至是还会加重的，因为它会另外成立这个业务过失伤害。那这个部分一般人会觉得说啊，那我只是真的是工作而已，但因此而这个加重我的罪责哦，似乎有点这个苛责我哦。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已经修法废除了。这之后呢就没有这个你开计程车就不会担心说哦，你因为开计程车来有一个业务加重的一个状况哦。
没错，而且呢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哦，就是说想说我没那么倒霉吧齁、可是很奇怪，当你这样想的时候马上就出现了，好，就是有。好，那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类型哦，就不管是在这个新法哦，刚刚这个我们的这个永真检察官刚有讲到了，新法跟旧法真的还是完全的有很多的差异别，大家不要认为说啊不会差太多，其实差很多。好，那尤其在刑责上面，还有就是与被害人或被害家属达到的一定的和解，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说你对于被害者就是所谓的家属也好这个被害者也好这个一般而言就是后续的问题。那吴先说，可是他说像这个新法对于那些付不出钱来的两手一摊的怎么办？
这个部分哈因为这个我们先区分一下哈，依照目前刑法上的一个状况 那只有在过失伤害跟过失致重伤哈，
嗯，
这两个状况呢，它是属于告诉乃论的哈，
嗯。
那是说，既然是告诉乃论的话呢，哈，所以如果说可以的话，哈，还是可以达成一个和解，例如说一定的这个赔偿金哦，因为如果可以达成和解的话，其实这个被害人呢，也就是告诉人就是可以撤回告诉的哦。那撤回告诉之后，那当然就没有相关的刑责问题，因为如果刑责成立，其实你也是有可能就是你要严重的话，你可能要这个入监服刑，那就丧失自由，这个是蛮对这个生命是人生是影响很大的哦。那就算轻的话，至少也要一颗罚金，
或者
是要缴钱给国家哦。那既然如此的话，其实就是还是希望双方还是尽量能够达成民事上的和解是比较好的哦。那就算是过失致死哦，那过失致死是不是告诉乃论的？所以说，检察官还是就算是达成和解了，检察官还是会依法追究于刑事责任的。好，但是如果我们还是先鼓励双方，还是要尽量达成民事上的和解哈。不管是什么样的状况呢，只要是达成了和解哦，那法院那边呢，就可能会比较轻的刑责，那甚至检察官这边就会直接给缓起诉，或者是一些比较缓刑啊，或是一颗罚金这样的一个轻的责任哦。那因为如果说你因为说家里没有钱就什么都不管的话，那你势必哦，这个会反映在你的刑事责任上哦。而且其实被害家属还是可以依照民事这个求偿程序来跟你追讨这个金钱上的损失哦。那这部分你可能又要面临到这个财产受到强制执行哈，那甚至薪水要被扣薪跟等等的状况哈。所以我们还是在这里呼吁啦，并且建议这个肇事者哈，如果说你既然因为自己的这个过失跟疏忽哈，造成人家的这个伤亡哦，那应该还是要努力的来这个越争夺上面的这个权衡，对啊，因为你就算不负责任，你还是之后还是得要面对的啊，就是还是希望能够这个尽量跟被害人来这个达成和解啦，这样子才有可能这个降低刑责。
嗯，是，所以一般来讲哦，这个车祸呢最常发生的就是人伤或者是钱嘛，对不对？因为你碰到状况就是总是要付钱呢。那如果说就像刚刚我们检察官讲的财损还好齁，就这基本上是不会有所谓的刑事，但是如果一有人对受伤的就不是那么简单咯。齁，简单来讲就是这么说，对不对？
对对对，其实瑶瑶主持人说的非常的正确齁。所以我们也可以来这边介绍一下这个警方的一个车祸的处理流程哈。
嗯，
他第一个会将有民众如果是发生死亡哦，这么严重的这个重大车祸的类型，他就会归类成 A1。
嗯，
那如果只是有人受伤的，或是这个就等于就是没有这个民众死亡的状况呢，是归类在 A2 的类型。那如果仅有财损的话，就是刚刚这个主持人提到的没有人伤亡，这个是属于最轻微的 A3 哦。那如果这种 A3 的话，一般而言呢，就是单纯的财损，所以当事人是不会有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刑事责任的哈。
嗯，
顶多就是一个民事的赔偿问题。
嗯，
那只有在进入到有人受伤哈的状况之下，比如说是 A2 的时候呢，刚刚我们也有特别提到哈，因为这个 A2 的状况哦，就是伤害或致重伤哈，这个有提到是告诉乃论的哦，所以这边也要利用这个机会哈，来提醒这个各位听众，因为是告诉乃论，所以一定要在案发6个月内就要赶快的向警察跟检察机关来提出告诉哦，否则过了6个月的这个告诉期间，其实很短的。一下子时间就过去了哈，
嗯，
那过了这个告诉期间，这个被害人就不能够再与这个追诉喽。
嗯，是，丁先想请教一下，就是在车祸现场，如果双方都已经达成协议了，然后就是也没有也不找警察，这样不行吗？然后他想请教一下，就是如果真的发生这个状况的时候，都已经双方都已经讲好了，没有找警察的话，那突然又收到了单子，好像是肇事逃逸，那这个怎么样来做佐证？
对，没有错哈，其实就像是这个
丁先生
要 主持人提到的哈，当然哈，很多民众会选择说，哎，好像只是轻微碰撞，我是不是就是现场瞧一瞧，给个现金就好了？因为我也要赶上班，我还在这边叫警察等警察到场再制作相关笔录，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可能等一下有急事哈。那但是这个状况，你就要承担这个刚刚主持人提到的风险哦，哈。
嗯，
如果你这样处理的话，那第一个，你将来如果你要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这边就有很大的问题，因为你没有任何的到案记录，也没有任何的资料证据。第二个，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那万一后来这个对方说他受伤了呢？对方说，哎，你那时候我拿5000块太少了。
他又想想不对，又告他了。
对对对，我回去之后我背好痛，我脊椎好像歪了。
是，
这个时候你就要承担这样的一个风险。
哎，真的耶，不是你们两个说的算，因为你前面都没有保留证据，其实后续真的会有一些困难点，真的。
对对，当然你也可以就是很率性的说，哦，你就点收5000块，那我们就这样子两心了，那双方其实也没有任何的证据，你没有办法证明我确实收到你5000块，那这时候你可能就要承担刚刚提到的风险了。好，第一个就是如果他之后说你受伤了哈，那你没有请警察到场处理的话，这个还甚至有可能会成立到所谓刑法第185条之一的一个肇事逃逸哦。所谓肇事逃逸就是说你明明知道车祸发生了，那有人受伤需要协助或救助哈，状况之下呢哈，无论这个车祸的过失是谁哦哈，你没有留在现场就自己决定离开的话哈，这个就有可能涉犯了这个肇事逃逸罪。所以我们确实有遇到说就是事后可能才说我受了什么伤哈，那当然了，告诉人的说法我们也是依照他的诊断证明书，我们也认为说，哎，或许有一些伤害不是当场能够发现的，
对，
就之后可能脊椎受到影响，等等的一些隐性的一个受伤，不是那种皮肉痛的皮肉伤，确实现场是无法发现，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就会对于后续有这个相关的证据，就会对你很不利哈。所以我们还是建议说，这个如果真的发生了这个车祸了哈，那没有就是。真的即使没有办法，这个除非真的没有办法离得在现场，我们还是建议说车祸发生后其实我们还是做一个报警的动作，那将来不管是证据保存呢，或者是你的保险理赔哦，都才比较有一个相关的文书跟证据。
是，而且呢尽量这个在双方的一个肇事责任在现场厘清会比较好，因为有第三者是警察。对不对？
是，
真的
不，没有错。
你不要认为说，哎，应该还好吧？我告诉你，常常这边应该还好，到最后都应该完全都不好。
对，因为真的很难讲，因为有时候事实的这个发展哦，真的不是我们当时可以预测的。那如果说你可以等警察到场哦，那警察其实都会依照这个正常的流程哦，都会制作现场图哦，然后也会拍摄现场的照片。将双方的一个这个状况做一个记录，那也会提出初步分析研判表，那这个时候他就会对于双方的肇责因素来进行初判咯，那这个时候你也不用跟对方吵，警方就会依照现场的状况来做一个这个责任的厘清哈，比如说全部都是对方的错，那我完全没有错哈，那这个其实对于这个肇事责任厘清，对于这个车祸案件，有时候我在诉讼中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是，所以哦，请大家注意。所以在事故发生之后，我们最后是不是也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一定可以和解，还是不能和解，还是会有机会吗？
对哈，因为这个车祸发生后哈，如果说被害人是提告了哈，那也展开了相关的一个司法调查哈。那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嘛，过失伤害是一个告诉乃论罪哈，所以这个在案件如果告诉人提告之后，我们当然就会进入地检署跟法院嘛。好，那当然当事人间是可以私下来洽谈和解的哈，像实务上就很多人就会委由保险公司来跟对方谈，当然是可以的哈。那如果说已经进入了这个警局跟地检署了，那也 希望说，哎，我没有请律师，我跟对私下跟对方谈，我不是很了解法律，我怕我会吃亏哈。
嗯，
那这个时候希望是说，当事人一般民众一定都是没有相关的一个法律背景嘛，那就说，但是又希望要有公正的哈，
嗯，
然后这个熟悉法律的人来帮忙来协调双方进行洽谈的时候哈，这个时候都可以跟警察、跟检察官好来提出申请，那我们就会把这个案件呢提向这个调解委员会哈，来申请调解。这时候就会有一个公正的调解委员，好来帮当事人来进行哦。所以这个是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转接调解的管道哦。那也在趁这个机会来介绍给各位听众。
嗯，不过呢，也要非常谢谢哦，这个百忙之中呢，也让永贞检察官哦说明的这么清楚，让听众朋友也听得非常的清楚哦，让大家知道每一个细节跟每一个步骤哦，以及可能会发生或者是说真的发生的时候该怎么去解决。所以我们要非常谢谢永贞检察官，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喽。
谢谢主持人，再见，
拜拜。
空中法律便利通。
哇、wow, 说到了刚刚呢，我们检察官再次提醒大家，车祸类型这么的多，处理的方式这么的多，而新法上路之后呢，不管是这个肇事逃逸啦，或者是说现场留下来啦，基本上呢只要你没有留下来就是肇事逃逸哦，不是说你说我们两个已经说过了哦，因为事后呢可能现在呢只是脚痛，回到家以后可能头痛哦，那是不是就会衍生更多的问题哦。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也提醒大家，这个车祸哦都不是谁愿意看到的，只是真的这个东西能够呢自己更小心是不是会更好呢？好，回到了呢今天的生活法律庭看厅哦，这个高检署办的重大儿虐及私密影像的一个案件侦办跟转介研讨会。第一个呢，我们全面的来加强所谓的网络合作，落实通报机制之外，也建构一个社会安全网，避免呢我们被害人造成更大的伤害，落实妇幼保护的安心决心。那么因应整个修法的一个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刑法的第28章之一的妨碍性隐私及不实性影像罪，以及最近我们发生的一些这个社会重大瞩目的一个儿虐，还有 N 号房的这个非法色情网站等，所以让大家对于这个妇幼保护的安全议题是非常的关注。那透过呢这一次的研讨会透过了我们的经验分享以及呢我们的议题讨论，也加强了一个网络之间的合作，第一个打击室内的一个犯罪，还有落实儿少权益的一个保障。那么当然这一次呢落实这个儿童权益公约那防治这所谓的数位性影像暴力，还有除了修法提高未满18岁的儿少施以凌虐罪的刑责之外，还订定了一个检察机关重大儿虐案件侦办流程，那么推动的就是6岁以下的儿童死亡原因检视机制。那去年呢我们增订的刑法第28章的第一条这个妨碍性隐私及不实性影像的罪章。那么因应修法后呢，犯罪被害人保障权益法第三章的犯罪被害人保护命令，还有就是办理多场的教育训练，来提升检察官侦办这个案件的专业职能，还有制作相关的立稿，还有让我们的检察官呢可以借由我们的立稿可以来去让他们更多的运用落实这个保障被害人的权益。那同时呢我们也针对了数位性暴力跟人身安全的议题在去年来讲，我们同步的研修了公布施行中华民国刑法、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还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等这些性暴力防治四法。那今年呢我们在这个违法因应违法论坛散布儿少的一个性影像案件，也再次的研议这个修正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那另外呢在卫福部的部分其实在108年我们在5月就已经颁令了一个重大儿童及少年受虐案件司法早期介入三方的涉政警检警跟医疗，好，它是一个合作流程。那么第一个呢，网络的一个合作机制，还有就是体内验出毒品反应及新生儿暨毒宝宝的个案，那么由主管机关来提出家庭处遇计划，包含了就是维护儿少跟家庭功能，有关于协助服务跟转介的治疗，让这些毒宝宝呢在身心发展跟保护的儿童权益上有更多的一个保障。那也强化所谓的性私密的这个影像流程来运用犯 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跟被害人保护命令。那当然呢，这边呢也是提供哦这个毒防中心的介入服务，跟确保哦这些怀孕的妇女还有胎儿的一个身心健康。另外呢再透过这一次的研讨会，也加强彼此之间的一个共识喽。这也是在今天的一个生活法律庭判庭里面来跟大家做一个在修法后的一个比较明确的说明。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主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